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收听吴晓波频道，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号吴晓波频道，我们一起分享财经世界里的每一个故事。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话题，叫做堕落的晋商。晋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在明清两代都非常的有名，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突然发觉晋商以及山西经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危机，甚至在刚刚过去的半年多里面，我们可以说山西经济陷入到了一个丑闻的季节。我们先来看几条新闻。第一条新闻，山西最大的民营的煤炭集团濒临破产，董事长呢被控制了。第二呢，是山西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发生了资金的断裂。第三啊，是2013年福润百富榜里面有22个山西商人，今天已经有9个人遭遇到了危机，就是将近一半的山西富豪遭遇到了他的危机。2014年一季度山西 GDP 的总量在全国排多少呢？排倒数第三，而且山西的首府是太原，太原今年一季度的 GDP 增长只有 0.1%， 也就是说太原经济几乎全部停滞了。那么大家知道山西是个能源大省，它的一半的能源企业陷入到了一个亏损。那么最后我们看到最近的山西的官场在最近一年多里面连续的发生了腐败的地震，这个省的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包括太原市的市委书记都先后落马。
吴老师，话说官员落马跟山西经济有什么关系啊？我关心的是山西商人到底怎么啦？怎么啦？瘦死的骆驼怎么还比驴小了？
讲到山西商人啊，就必须跟一个名词有关系啊。这个名词听上去呢，让人百味杂陈，叫什么呢？叫做煤老板啊。山西经济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面啊，兴起是靠煤这个字，然后呢，今天的尴尬也是因为煤这个字。那么大家知道煤炭啊，其实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性的能源，那么山西呢又是中国最大的煤储藏大省。那么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个表格，这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到煤炭在过去的20年里面它的一个戏剧性的价格变化。煤炭的价格啊，它在1993年，就是20年前的时候，它的价格啊也就在几十块钱到100块钱之间，然后它最高的时候呢超过1000块钱啊，最近呢又开始回落。这张戏剧性的表格其实也是山西经济在过去20年那个惊心动魄的这个过程。煤啊，它原来很便宜，在早期的时候，在整个19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时候，煤炭的价格一直很低。但是到了1998年以后，中国呢开始搞城市化运动，开始大规模的建城、建高速公路、建铁路，这个时候呢，能源价格就开始上涨。所以我们非常清晰的看得到，到了1997、1998年以后，这里能源价格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上升。我曾经见到过一个煤老板，他就跟我讲过，他说我是怎么发家的呢？这个煤老板啊，他原来是村里的一个会计，他有一天呢，他就到太原，到省城里面去办公，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啊，吃面条的时候呢，发觉旁边有两个人很大声的在讲话，说这个最近呢，煤的价格上涨很快，说如果他们有煤的话呢，他们能够迅速的能够赚到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这个会计呢就跑过去问他们说，哎，说两位兄弟，说你们在谈什么事啊？人说你是谁啊？他说我们家有煤，我们家别的没有，有煤。因为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啊，政府曾经在当年他们那个村里啊去开采煤矿，然后呢因为那个煤的质量可能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储存量不是很大，所以开采了一段时间呢就废弃掉了，就变成一个废弃的煤矿井在那边。然后这个会计就跟那两人讲说我们家有煤啊，那两人说那你们家有煤的话，那我们就能发大财啊。这会计呢就把那两人带到他们村里去了，果然有很多的煤。那么然后呢会计跟他们两人说，那么你们把它开采出来吗？那两个人就说我们什么也都有，我们就没有钱啊。那会计把他绑起来一顿臭打，打完以后说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两人说我们的钱真是没有，但是呢我们确实有办法把你这的煤卖出去。然后呢会计搜他们两人的身，一搜搜出500块钱，然后呢这个要雇那个当地的村民挖煤，把煤运出去需要多少钱呢？需要1000块钱 啊，那会计说，哎呀，只有500块钱，那还有500块钱怎么办呢？他突然想起来，村里啊有500块钱的这个现金存在他那儿，他是会计嘛，然后他就挪用了这个村里的现金500块钱，凑了1000块钱，然后呢雇了村里的乡老乡亲把煤呢挖出来。其实那个地方煤啊也不需要挖，这个煤呢就地表煤，然后把这些煤呢就放在那些车上面啊，就直接就运出去了啊。然后这两个人呢真的还是有办法啊，真的把他这个几车皮的煤呢就给卖掉了。然后呢这个会计呢就赚了2万块钱，然后呢他拿着2万块钱回来，就找他的这个村长，村长说这样说，我呢想要承包咱们村里的那个煤人要的那个煤矿，承包多少年呢？承包10年，那我打算用2万块钱来承包。那个村长说啊，说这个咱们乡里乡亲的说认识那么几十年了，不用2万块钱，1万块钱可以了，1万块钱承包给他，还能1万块钱呢，我问那会计他1万块钱就给了村长了啊。这个村长就拿了1万块钱现金拿回家，然后1万块钱承包给这个会计。
很多人说我只会插科打诨，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主播的助理，我要来证明我是非常靠谱的。每周四我都会把吴老师口述推荐的与当期视频相关的书目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上。还在等什么？快来拓展阅读吧！还有，890会很努力的争取更多购书福利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过了半年多，这个会计就回来了，居然开了汽车回来了，那不得了！这个村里哪什么看到过汽车，自行车都没看到过2辆啊！当天晚上这辆汽车着火了，这个烧掉了。会计说：“我知道是有人烧了车，谁烧的也知道，谁烧的？村长烧的。”当天晚上。跑到村长家里，不能动一跪，说兄弟我错了。然后呢两个人就重新签了一张协议，这个当年1万块钱给的这个会计的这个煤炭啊，5/5分成，50%给了村长，50%给了这个会计。然后呢后来他们就走上了发财的一个道路。所以大家看这张表格里面啊，有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2004年前后。2004年，中国曾经发生过一次能源紧张的事件，那一年是中国的宏观调控之年，所以煤炭价格暴涨啊。然后呢，经过了几年以后，到了这个点又持续涨，这个什么时候点呢？这就是中国在2009年前后搞40000亿计划的时候，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重工业投资造成能源价格上涨。在2006年的福润百富榜里面，史无前例一下子出现了14位山西富豪的名字，都靠的是什么呢？靠的一个字是煤。也是在这一年，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叫北京市的国际汽车博览会。当年啊，来了几辆上600万人民币以上的车子，包括劳斯莱斯的幻影和宾利的限量版，当年都是第一次到中国的市场来进行销售。结果这批车一到了北京以后，就被贴上了售出，
霸气！是谁敢抢官二代的车？
都是来自一个省的山西，所以山西煤老板当年一战成名，就是在2006年北京的这个汽车博览会。当年还有笑话，说什么呢？说一个山西煤老板看中了一辆几百万的车，一手一挥说买走了，走吧，买走。第二天呢，这个车行的老板呢就把车子开到他那儿了嘛，然后这个老板山西煤老看了半天，说少了。车行说没少啊，你看4个轮子都在啊，方向盘都在啊，就你昨天看到的车还是少了。少什么呢？旁边跟他讲，车行老板说少了，真少了。少什么呢？昨天那个车模不见了，今天没送过来、所以就当年煤老板的这些故事啊，就被北京的这些出租车司机啊一传二，二传十，传到100。所以在后面的很长时间里面，山西煤老板成为了一个暴富奢侈无度的这么一个代名词啊。这个只要是像北京的那些好的别墅，那些洋酒啊，那些不靠谱的名画古玩啊，到现场买的人，那些冤大头基本上都是说是山西煤老板。那么到了最近这几年，另外一起让大家全国人民都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发生在2012年，当时山西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煤炭公司叫连胜，连胜公司的老板嫁女儿在哪家呢？在三亚。据说花了多少钱呢？
我知道，花了7000万。听说来了好多央视主持人和影视明星， 7000万啊！我也想要嫁这样的女孩子。
这个连胜集团啊，所在的那个地方呢，是叫山西吕梁县。吕梁县是全国级的贫困地区，是山西最穷最穷的一个地方。结果出了这么一个老板，嫁女儿花了7000万，啊，全国一声骂。所以这个是山西煤老板给大家留的印象，暴富奢侈，恶名远播。那么同时，更糟糕的事情还发生在什么呢？是山西因为煤而变得很富，但是呢，山西也因为煤变成了一个中国的污染严重的一个大省。全中国排在前200位的污染城市啊，有35%是在山西的。
哎呀，吴老师终于走了，现在到我的广告时间。你的企业为什么会失利？环境太坑爹，手下人不给力，还是竞争对手卑鄙无耻？ No No No， 败局的根源在于你内心的失败值。失败值测试，老板们都在悄悄做的测试哦。
我记得我当年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这个笔记，讲他们当年从太原出发，坐了头小毛驴去到应县去看应县木塔，然后到大同去看大同石窟。我记得林徽因在这个书里面曾经用4个字来形容山西的天空，叫什么呢？叫瓦蓝瓦蓝啊，那个天空是瓦蓝瓦蓝的一个天空。但是自从有了煤以后，造成了少部分人的富起来，但是整个山西省的环境被彻底的污染掉。更糟糕的是祸及子孙。山西有一个县叫左权县，左权县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说这个县里面啊，婴儿出生他的出生的缺陷发生率，就是他各种各样的先天的疾病有多少呢？高达4%，是全中国最高的。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4个字：环境污染。所以像这样的县里面，国家级的贫困县出了10几20个富豪，拥有了这个地方绝大部分的财富，然后把一个肮脏了的大地和肮脏了的天空留给了这个地方。第三个，出现了官场腐败，一地鸡毛。山西官场的腐败是由来已久的一个传闻。我曾经听一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个朋友啊，在山西当年做调研，曾经跟我讲说，这个地方啊，这个腐败到什么一个地步呢？很多煤炭啊，当年在山西要运出省嘛，的煤炭价格很高，然后呢，山西就设了很多煤炭的检测站，限制能源输出。然后一个煤炭的检测站是可以拿来被标价来出售的，啊，贵的话呢，这一个检测站一年的这个经营费用就1000万，啊，那你想想看，这个地方已经腐败成一个什么地步了啊？就因为能源，因为这样的一个财富的突然的爆发，造成了整个一个官场的腐败。在2010年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整个山西省有将近1000名公务员落马，然后他们收缴上来的钱呢，可以抵1/3的省的一个财政。那么在过去的5年里面，共有4715名山西官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收缴的违法违规资金高达380亿元。今年6月，国内的媒体还报道了山西运城平陆县一个特别夸张的一个新闻，说这个平陆县水利局的一个办公室一个主任啊，他居然能够通过贿赂，以零元的价格，把价值18亿元的5座铝矾土矿的开采权据为己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官场已经混乱到怎么一个地步了。那么第四个，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呢，是产业刚性化，转型困难啊！产业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山西省呢，有了能源呢，一方面使得山西省的省级财政状况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改善，同时也造成这个省它的工业经济长期的严重的依赖于煤炭产业啊。有数据显示呢，山西的煤炭工业所贡献的工业的利润率占到整个山西省工业利润的80%，也就是说煤炭好了，这个省的经济就好了，这个煤炭不好呢，这个省的经济就差了。那么最近这些年，因为整个中国进行到了一个宏观调控的一个时期，煤炭价格在过去的2年半里面价格一直非常的低，处于一个低迷状况，所以造成了山西省的经济在去年，特别到今年上半年以来， 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低谷的一个时期。我们谈了很多堕落的经商，接下来呢，我们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一个地方如果它历来就很贫瘠，那么也没有办法，大家因为自然资源的缺乏，它没有经济，没有办法发展。但是自然资源的缺乏有没有可能造成这个地区的人民他在商业上和文明上面形成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呢？这个在全球的经济史上是有的。比如说现在全球经济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个地方国家叫做瑞士，瑞士就是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一个国家，但是它是一个国民幸福度最高和人均收入最高的一个国家。那么相比较，我们看到山西省有那么富足的一个地下矿藏，它不但没有让这个省的经济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道路，也没有造福绝大多数的山西人啊，这是我们这期节目真的大家要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个思想家叫贝洛克，贝洛克讲过一句非常到位的话，他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一个控制。所以人类一个地区的人民和他的商人阶层对财富的一个态度决定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文明的一个程度。这个照片上的这个人很多人大家就认得，他是马克思韦伯啊，他是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啊。在他的这本很薄的但是带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里，马克思韦伯提到了一个地区的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几个基本的特点啊，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商业文明有没有具有现代性，有没有具有可持续性，他认为跟这几个特点有关系。第一个特点呢，叫做你这个地方的人民啊，承不承认商业正当性的终极认同，就你是承不承认说经商这件事是正当的啊？一个人把他的生命投入在商业里面是一件并不耻辱的一件事情。那么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面呢，是不承认商业的正当性的啊，士农工商，商是末流啊，是实在是考不了科举，实在是没有出路了，你才去经商。然后你赚到钱的话呢，你也是不受到尊重的啊。所以这个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让人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那么马克思韦伯认为说，为什么在美国地区，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会发生资本主义呢？这个跟资源没有关系啊，最主要的关系是到了中世纪以后，这些地方的人们开始承认商业的正当性，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那么这些地区的商人他为什么愿意把这一生的生命都投注于商业中去呢？他认为说不是完全跟金钱有关系，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内心信仰的一个驱动。那么他已经是这个国家的首富了，已经非常有钱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勤勤恳恳的工作呢？他认为说这个就跟基督教的新教伦理有关啊。他认为说一个人啊，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上帝给予的使命就是你要辛勤的工作，通过辛勤的工作来回报上帝啊，来回报大自然给你的很多恩宠。所以这个是第二条。那么第三条呢，就是那么这个地方的商业能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马克思韦伯认为呢，并不是说这个地方出现了多少的寡头啊，多少的首富啊，或者资源多么的丰富就能够保持这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而是他认为说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必须要有理性主义的精神。第二呢，必须要有法治的精神啊。他认为这两个东西是这个地方它的现代商业文明能不能够发展的一个土壤性的东西。那么我们有这三条，我们就可以来回过来看我们为什么会说堕落的经商呢啊。虽然山西在过去的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能源的价格上涨获得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抓手，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在商业正当性的终极认同上，在内心信仰的驱动上和理性主义和法治精神上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人民和他们的地方政府在这三方面做得并不好。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能源煤炭对山西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福祉，相反来讲呢，变成了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诅咒。能源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诅咒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而是之前曾经也发生在俄罗斯人的身上。这张照片大家看到的这个人是霍布斯鲍姆，是英国 一个非常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他号称是自己是终身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啊，但是他是用非常客观的方式曾经评价过1980年代的苏联经济。那苏联经济在1960年代以后啊，曾经 有一段时间，因为它的整个计划经济的格局造成了整个生产力的一个滞后，所以苏联经济在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呢，就落后于整个西方经济的发展。然后国内的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所谓叫修正主义，就是他哎，都说原来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那种计划经济模式走不下去了，所以说国内开始有人说，我们是不是需要通过经济制度的改革来创新，来让苏联的经济得到复苏。但是这种改革的声音到了1980年代突然被停滞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1980年开始全球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能源价格在1980年代突然开始上涨，而苏联呢是全球重要的石油产出国和天然气的输出国，所以苏联一下子苏联的中央财政啊，在1980年代突然间变得很有钱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当财政变得很有钱以后呢，突然间苏联人就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要搞改革呢？我不是现在很有钱了吗？啊，然后呢就开始搞，跟美国人开始搞军备竞赛，搞星球大战啊。所以霍普斯鲍姆说，资源的发生，资源的突然出现和改革的动力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论啊，就在你比较穷的时候，哎，你有改革的动力，你希望通过改革来完成，当你突然间有一天有了资源以后，你的改革的动力突然间就丧失掉了。所以霍普斯鲍姆曾经在对苏联经济的描述中曾经谈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叫做能源的诅咒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诅咒非常不幸的在山西人身上又看到了。这种能源与改革动力的这种背离的景象，并不仅仅发生在苏联地区。其实过去30多年里面，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然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老百姓比较处于均富状态的这些省份，都是一些资源小省。比如说像浙江省几乎没有什么资源，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啊，东南沿海这些省份啊，其实都没有煤炭，没有石油，没有棉花，没有什么大宗的这个矿藏，都没有。哎，这些地方呢反倒经济发展比较好。相反来讲呢，我们看到一些资源比较充分的地方，比如说东北，比如说西南，比如说我们这一集讲到的山西，它这些地方呢是资源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因为资源的丰富，反倒这些地方在改革的动力、在创新、在突破以及对财富的态度上面，跟东南沿海相比反倒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区域经济的成长动力已经由东南沿海地区向西部和北部和中部地区做转移了。在这个的背景下，所以这些拥有资源的后发展中地区向东南沿海驻省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是东南沿海人们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对待财富的一个态度。
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健康繁荣，不取决于此地自然资源的多寡，而在于人民对待财富的态度。